各位师兄晚上好，郭老师好。今天周五啊，咱们继续总结维摩诘经。那就郭老师咱就直接开始吧。
喂，刚才声音很断续啊，是哪儿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能听见吗？好好好吧。赵师兄你方便贴上来吗？须菩提的。喂喂喂喂，能听见哈？须菩提这个，好的好的。我们这是经简单的复习，就不用念了。上一次好像说到半截了，说到半截了。你去维摩诘这里去就是去探望他吧。须菩提说我不堪呐，因为什么呀？就是我当初的时候，就是入到他的房间里面找他去乞食，然后他呢就把我的钵拿过去就盛了饭了，盛了饭我要拿，他就跟我说，他说须菩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呀、啊、要与食啊要是平等的，这个吃的那个吃要平等的，住法也是平等的，这样行起。才能取食。然后后面说了，我记得上一次说过这个，不断淫怒吃，也不逾矩。我记得这个是说完了。看后面的吧。不坏于身，而随一相。不坏于身，就是这个，就是外面的这些境界、这些相啊，包括身啊，包括财啊等等的这些，也没有断灭，也没有断灭，而随一相，一相就是无相啊，而随这个无相。这个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不灭痴爱起于明脱，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说要灭除贪嗔痴慢疑吗？爱是污染，这个爱由于爱的沾染，所以才会有轮回。这个爱起了一个滋润长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并不是断灭这个痴爱，而是勘破啊，就是明脱啊，明脱就是明白和解脱。明白和解脱，怎么个明白和解脱啊？勘破没有什么可爱，没有什么可吃，吃和爱都是梦幻泡影，它并不是一直去灭它。这个我们上一次好像提过这三点，就是说不断淫怒吃，不坏于相，不灭痴爱，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说了，我们想要去除贪嗔痴慢疑啊，对吧？贪嗔痴慢疑这几个都有了，包括我们就是想要去除这个对于身体的执着呀、感受啊什么的，并不是让你灭却这些感受。有的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疼，不知道疼不代表着修行好啊。同样的，就是说的是，你看着他不发火，不发火也不代表着修行好。他不是在这上，你就是你修行的目标，修行会有这些副作用，就是说也不逾矩啊，这不是有一句也不逾矩，就有这些副作用，但是这不是我们修行的根本，这不是我们修行的宗旨，这不是我们修行的目标。你不能把修行目标上就断在，就是就定在这些掐断这些相，你别弄这，你弄这你就错了，你就颠倒了。先往下看。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也不解不复。喂喂喂喂，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也不解不复。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啊。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说了一个五逆，说了一个四谛，苦集灭道嘛，四谛。然后是说了一个果地佛，说了一个凡圣的问题，说了一个凡圣的问题。这个就是最后总结了，成就一切法，离诸法相，乃可取食。一切法都成就，一切法都成就，而离一切法相，这样才能取食。这不好吃，弄了，这不好吃的呀。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十大弟子里面呢，跟须菩提的这个说的还是就是挺重要的，挺重要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还有呢，好像是接着往下贴。这 一段啊，有的人就这么解释了，有的人说如果须菩提不见佛就不能取食，如果须菩提不闻法就不能取食，不是这个意思，正好颠倒了，就须菩提这不能生佛见，不能生法见，不能够对外道六师生厌弃见，生厌弃之见，这就是说的是不见佛不闻法，以六道之师为师啊，这个不能嫌弃那个师，那个师到哪儿了，那个师堕了，你也肯随着他去他那个堕处，这样才能吃。这个有的经解在这儿就是这个地方说的过分了，我看了有的经解解释的相反了，不对不对。再看后面的，若须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彼岸。这就是说须菩提不就是嫌弃邪见，不嫌弃邪见，不躲避八难啊，不躲避八难，不去追求没有难，不去就是这个断去烦恼，不去断去烦恼，不去追求清净，这个你得无争三昧，就是无争一切无争，众生也得这种定啊。然后再看后面的，其师如者不明福田，供养如者堕三恶道。哇，后面的说的更有意思。施你的也不是就是给了你福田了，供养你的人，供养你的人也不求那个，也不会祝福他，也不求他供养的人就是就升天，就是有福德。也不怕众魔，也不怕众魔，众魔魔到什么程度，你也去找他，你也可以跟他一块魔。你跟他，你跟尘劳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不是你比尘更清净了，你比魔更这个有智慧，更有正见。对于那种愚痴的众生，不怨恨，对于谤佛谤法，这个对于谤佛谤法的这些不就是说的是不放弃，不入贤众之数啊，不入贤众之数，就是不追求那个贤圣，不追求贤圣，不求灭度，就是这样，这样的才能取食。这段话说的就是说的就是一听好像多坏啊，又与魔作侣啊，又与尘劳为侣啊，然后又谤佛呀、回法呀什么的，实际上的意思是你因为他谤佛回法了什么的，你就嫌弃他了，就隔绝他了，不是那个，那你嫌弃他在于你有法见，你有佛见。这一段话说的很重，这都是我们修行人引以为傲的东西。从小乘，有的人引以为傲的是他的戒律，有的人引以为傲的是他的修为，有的人引以为傲的是他的大乘之见，有的人引以为傲的是他信佛，这些东西在这儿全部被打碎了，都不值得你引以为傲。你引以为傲，你都做不了这些，你做不了这些，你就吃不了东西。我给你盛了饭，你也吃不了。那我确实吃不了，不吃了，不吃了，这谁能吃得了啊？维摩诘是辩才无碍的呀，辩才无碍的。他这个地方这个还可以，稍等稍等，我先下去。喂喂喂喂，现在可以了。看一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开始就很重，开始就很就是重口，很重口。这须菩提不好做了，再接着往下贴吧。然后啊，佛呀，你就不知道，当时我一听就懵了。呀天哪，这说的是啥话呀？这应该怎么回答呀？你说不对吧，这还真是符合大乘意，你说对吧，这啊，你就是任何一个就是跟佛学的人的难啊，做到这儿，这算是难死了，这算是难了，不要了，饭不要了，碗我也不要了，碗您老留着吧，我不向你要饭，也不会找你要碗了，碗您老自己留着啊。就是说的是就只想直接走了，然后维摩诘说，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你把饭拿过去，不要害怕，为什么呀，这些啊都是如来方便所化，哪怕是模型也是如来方便所化。
就是这些这个如来方便所化的这个，你要是就是说的，人家要是问你这些，你害怕不害怕呀？我不会害怕。对呀，这一切法呀就是幻化的，所以说你害怕什么呀？这些都是幻化的，你害怕什么？你害怕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看透这些法的本质，是没有自信的，是幻化的，所以你才害怕呀，所以你不应该害怕呀。嗯，你要是害怕就说明啥呀？就说明你没有看透它，你没看透它才会害怕呀。就一切法如幻化，你害怕它什么呀？嗯，所以说这个一切言说，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一切言说不离事相，至于智者不着文字，故无所惧。何以故？文字性离，无有文字实得解脱，解脱相者则住法也。就是一切住法呀都是幻化的，你不应该害怕。就是为什么呢？一切言说都不离幻化相。之所以呢，就是智慧的人呢，他不会执着于这些言说，他什么都不会害怕。就是维摩诘这么说，他也不会担心，他也不会害怕。为什么呀？就是这些东西啊，是就是不可得的，这些相是不可得的，文字也是不可得的啊。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这个解脱啊，一切法全都是解脱，一切法相全都是解脱。咋不是一切法相全都是解脱？就是我们觉得那么可怕的魔，就他是实力菩萨呀。所以说一切法相哪个不是解脱呀？这个维摩诘说这个法的时候，两百天子得了法眼清净，所以我不够格去。我觉得须菩提这一段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非常非常典型的。任何一个就是有修习的这个行为习惯的来说的话，都是就是比较惊骇，就是说的比较惊恨，就是惊骇世俗的。这些语句都是非常非常的出格的。看看这整个的须菩提这一块有什么问题没有？不出格。一般的那是不出格，一般的学佛的他学了个不出格，他根本都没有学解脱道，他学的是不出格。喂，啥玩意儿啊？可以再贴一下吗？这个学完了。有一种呢，他都不是学智慧的，他就是学个不出格。好，他也不会特别的赞叹，坏他也不会特别的批评，就是干什么就是那种温文尔雅，问不出他的什么，对什么都是很友好，好的坏的都很友好，一团和气。这一段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了。假和气，他追求和气啊。这个是富楼那给新学比丘说法，给新学比丘说法的。这个前面的呢，是应该是有一个是给这个居士说法，给居士说法。那个维摩诘就怪他，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就是实相法呢？你为什么给他说小乘法呢？就是说了这个。然后呢，这个富罗那，这个就是佛就跟富罗那说，你去看他。富罗那说，我我不能担当这个重任。为什么呢？就是我啊，在树林里面，在树下，坐在树下为就是刚开始学佛的这些比丘啊说法，刚开始学佛的比丘说法，大家想想他说啥呀？说的是小乘，说的是守清净，说的是戒律吧，我估计可能是这一个。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强调新学的比丘呢？然后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就说，就是这个你应该入定，你应该入定观察这个人的心，然后再说法，不能够把那个脏东西啊置在那个宝器里。当知这个是比丘心之所念，无疑琉璃同比水晶。就是这个比丘啊，他念的是大乘法，他是一个好根器，你为什么要把脏东西放在这个好根器里呢？你为什么就是拿一个水晶跟这个琉璃相等呢？这个就说的非常的好，无以慧石置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这个同比水晶。这个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发起以小乘法。这个我想到前两天的那个问答里面呢，就说到了，就是佩戴那个东西，就佩戴的那个东西求加持的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批评他？ 他求加持他对吗？他要是想求究竟义，他就不应该求加持，我们批评他对吗？这时候就有一个人说了，你求加持不对吗？你说求加持不对，你是谤佛谤法，因为那佛经里面说了有求加持，有求加持，那么佛经里面有没有为新学的比丘说戒的问题啊？肯定有啊，佛法里肯定有啊，但是佛自己怎么说啊？佛自己是这么说的，无以慧石至于宝器，无以琉璃同比水晶，也就是说那些有的那些方便说法你不合适的，就是那些特别特别就是就是有就是有相的那些小乘的那些方便说法，那方便说法对于究竟求解脱的人来说他就是慧识，你点名他是慧识，你正好是尊重佛法，你根本就不是谤佛法，他拿了一个佛经你就害住了，你就怕住了，佛自己都说过很多次，他说的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佛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几句不了义的东西，你就把那几句不了义的挑出来，那个楞严经里面多少好的话他就记住那个佩戴了，你说的可惜不可惜啊？他就扔了宝贝，扔了宝器，只吃了慧食，扔了琉璃，只要了水晶。所以说大家学经啊，学这个学佛法呀，就是学习这些经论啊什么的，以后啊别人要是拿着经论给你说啥的，你别被他吓住，你要知道佛说的肯定是实相法，肯定是大乘法，你心里头就会有底儿了，他说什么你别被他吓住，咋可能就是说佩戴的这个求加持不对的这个就是坏佛法，它本身就是修心中心的，心中心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的，他就不应该求这个加持，求加持他就是不对，说他一点都没错，他要是求别的他可以不修心中心呢。这是这一个啊，对对对，就是说的是叽里拐弯的挑，我们以前见过那个有师兄嘛，后来就是又给他请出去了嘛，那师兄不就是那样的吗？就是说他每一次贴到老人的，就是他能够把那老人说的就那几句话，哎，跟相有关的他能够挑得出来，他可能挑了就那几句，老人说的那大部分的那个可利落的无相的从来不挑。反正是我觉得这个跟个人的理解，就是俄王则辱吧，就是个人的理解，他个人的理解，他那种人呢，他着相，我们看同一本书，他把那个着相的那个东西，有相的东西他记下来，无相的东西他全部忘光，非常的正常，我们见过没有？就是他一说老人的法，我们吓一跳，老人这么说法过吗？我们不记得了。然后最后一查，要么老人没有这么说过，要么老人就顺带提了一嘴，让他给误会了，他只抓住了这一句有相的，这一种的就好多。西密之家选的老人书信，这不算，你在自夸吗？老人书信的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是有你说的是老师的吗？那个就是删掉的，有一些有东西有删减的，那不是完全的。老人的书信集里面写的是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尽显真性情，有的时候过瘾啊，不是那种说法的很温和的，卖卖自己一下，不是那种说法的很温和的，有的时候是特别过瘾的，就是一对一的那一种的，就是对峙那个着相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抽钉拔气的那种的，痛下前锤，有的时候那老人说话可有意思，我都从那儿学到了好几个词儿，你都没发现圆融，什么顺水推舟啊，将错就错，我记得这都是老人用过的。接着往下来，这是说的是这个刚开始说的那个无以慧识至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的这个。整理这个老人书信集的收集是河北的一个叫许洪亮的师兄，是他整理的，他收集的，我们给删减了，应该删减了，好像是蔡师兄做的多，做了删减，然后留了一些精华，又给他分成段，取了题目，画了重点，对，以前的公众号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下袁师兄怎么了？今天是， 这个无以慧识至于宝器，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汝不能知这个以前的，就是翻来覆去的用就行了，以前的都有的，以前的时候做公众号的时候用心啊什么的。这个无以慧识至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同比水晶。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以发起小乘法，彼自无疮无伤之也。欲行大道，莫是小性，无以大海内于牛基，无以日光等比萤火。我看看啊，我们上一次说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几句啊，提到了这个几句，就是后面说的"欲行大道，莫是小径。我们再翻译一下啊，你啊，你不知道众生的根源，你凭什么一开口就给他说小乘法呀？对吧？你要知道他的根源也行，你不知道他的根源，你凭什么一开口就说小乘法呀？他本来没有疮，你非得给他挖一个疮，你何必去伤害他呢？他不知道，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觉得这个就是这些就是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值得着的，你偏要告诉他再着个这个相，着个那个相，彼自无疮无伤之也，欲行大道，莫是小径，就是说的是这个学佛法呀，还是要行大道，行大道你就别走那个小的，别走那种狭窄之路，那个狭窄之路容不了那个人啊，要行那个大道，大道就是说的是它广阔呀，要行大道，就是大乘啊，要走大乘，你干嘛给他试小乘啊？你把这个大海装到这个牛的那个牛蹄子的那个痕迹里面啊？那怎么能行啊？你把这个日光等同于萤火那么大，那怎么能行啊？学佛是什么样啊？学佛就是吃素，学佛就是对人和蔼，这个学佛就是永远不发火，这个学佛就是善良，你要善良，学佛就是这个要做好事儿，要说好话。这就是以日光等比荧光，以等比荧火。学佛学着学着要学着啊，我要把家庭搞好，建设佛化家庭。他说的佛化家庭就是家里头和和睦睦，君君子子父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就是整的是这样式的，他是实际上是，他都以为是佛法。好像昨天那个群里都是百度群里都是谈那个不吃肉，哎呀，你怎么能吃肉呢？把人家说的那都不行了，那他没在意，他也不是故意吃的，把他都说的不行了。那另外一个人也是个瞎子，他说我发火了，我以前可能发火，现在我学了心中心，我不怎么发火了啊，心中心你真是就是进步很大，学了这个之后进步很大。然后他说你怎么还是那个不学的，就教训他了，你虽然不发火了，但是你有的时候你看你怎么能随缘呢，你怎么还吃肉呢，因为这个你就能够就是随着他而去吃肉，你太不像话了。俩人一直在这教育，一个进行教育，一个对他，一个不学心中心的对这个修心中心的进行了批评，然后修心中心一听是哦，我怎么能这样呢，然后修心中心的这个人就在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大概是这样的吧，大概是这样的，看得我哟，不争论，和谐，不生气，别人批评祖师也不生气，对，他是那个啥，他是可怜众生，不能跟他争，不能跟他吵。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我也不知道咋说那些人，反正是你就是你说任何人不对，他都在那拦着你不让你说，就是这样的。他那个不对的知见明明是害人，你拦什么拦呢？吃肉影响打坐，他不吃肉他也不打坐，你怎么说？对于那种人不吃肉不打坐，还拿着就是别人的这个吃肉的来教训人的这种的，自己根本都不实修的，只能给他说一句儿：这个要想就是这个就是找坏人，吃素人里寻，吃素堆里寻，吃素的要么不坏，吃素的要坏起来比谁都坏。是啊，没法搭理他，他俩的邪知邪见。这个是说到了这个，我觉得呀，就是老老实实的持楞严咒也不至于这样， 老老实实的持证研究，见过这样的人，就是他们是怎么走向学心中心的道路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功课，做啥功课呢？持那个大悲咒啊，持十小咒啊，持楞严咒啊，每天这么持的那些人也挺老实的，也挺不错的，学心中心也可以，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啊，谁知道呢？可能是也没老老实实的持，就说的那个不上座啊，光在那说别人吃肉的事儿，自己也不做，不做还就是说的是，哎呀，不做还说心中心法好，这个说的是这个，这个就是等比萤火，然后再看后面的，再看后面的，此比丘久发大乘行，终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这个富楼那呀，就是这些这个比丘啊，他呀无始劫以来呀，早都已经发了大乘心了，只不过是中间迷失了，他忘了。你为什么就是给他以小乘法教导他呢？他早就已经发大乘心了，早就已经发大乘心了。我记得圆影老人就说过，他说啊，就是修心中心法的，人家问修心中心法的还要不要就是受菩萨戒，圆影老人说了，如果你过去是没有受过菩萨戒，你今生就不可能来修心中心，那就属于什么呀？那就属于来修心中心的都是久发大乘心的，哎，中间的时候忘了不记得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能用小乘法去教导他呢？所以说修心中心的人都不应该用小乘法来教导，反正我说话就这么极端。学心中心不能持楞严咒了，也没这么说。学心中心不是必须要持楞严咒，这是这一个。所以啊，就是我看那个小乘人呐、啊，那个智慧非常的浅薄，就像瞎子一样，就像瞎子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去分别众生根器的立顿，没有办法去分别。就是小乘的人呐、啊，智慧浅薄，他爱好小乘的、小乘根器的、小乘见解的这些人，智慧浅薄，就像瞎子一样，他没有办法分别众生的立顿。他见到谁，他只说小乘法，这不行，这不行，这不对。然后呢，维摩诘就入了三昧，令这个比丘知道了过去世以来的他的那种大乘风格的那种的，就是在五百个佛所都执众得本，回向给正等正无上正等正觉。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觉啊，回向到这儿了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即时豁然，怀得本心啊，即时豁。我记得讲到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的时候，好像有师兄问了，这属不属于明心见性？这属不属于明心见性？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么联系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我不能给你一个死的答案，那样的话就把明心见性弄尴尬了。但是你看看那里面有的前面的，你比如说前面须菩提说法，他说的是得法眼净，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说的是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如果说两个比较的话，我认为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哎，我听着这个更舒服。然后呢，就是比丘，就是这个众比丘啊，就给维摩诘顶礼。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维摩诘这样说法而得到了，就是于就是正等正觉这个地方啊，就是就不退转了，不退转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我就考虑啊，我们这些小乘的人呐、啊，就是说的是不会观人的根器啊，就不应该开口说法。所以呢，就是不适合去到他那儿去探望他，不适合到他那儿去探望他。这是这个富楼那的这一个，富楼那的这个主要就是说的是这个富楼那为新学的比丘说法，新学比丘说法说的就是那些苦集灭道啊，说的就是戒啊，就是应该是说这不是说戒，后面有说戒的，就说这些就是小乘的这些，就是苦集灭道啊，要出离啊，要无常啊，可能说的是这些，说的是这些。然后这个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是慧气至于宝气，慧识至于宝气，无以琉璃同比水晶，就小乘法就是慧识。佛并没有不说小乘法，他有说的，但是对于大乘法来说，小乘法就是慧识，这有啥可隐瞒的呢？对于大乘来说，小乘法就是水晶，大乘是琉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无以大海内于牛脊，你这两个差别太大了，一个是牛蹄子的痕迹，一个是大海，无以日光等比荧光，这差别太大了。无以大欲行大道莫视小径，比无字比字无窗无伤之也。 然后就是这几个比较有名，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小乘的人呐、啊，他就是像盲人一样，他不能够分别众生的根的利钝。然后最后呢，这个富罗那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应说法，是故不任意比问及。声闻为什么他不懂得就是观众生的根器呢？为什么他就是这个大乘菩萨他就懂得观众生的根器呢？李静，你说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声闻他就不懂得观人的根器呢？佛说了，你不能够分别众生的根器，那他就分别一下嘛，他分别一下就行了嘛。声闻为什么他不能够，他具备什么样的智慧他才能够观人的根器呢？哎，这个我发现我现在很会设问题了，没想到我说法不行，设问题还可以。声闻就是怎么样了他就不能够观人的根器了，他怎么样去，他为什么不具备智慧了？就是大乘的他具备了什么智慧他能够善于观察人的根器呢？为什么大乘就可以观察人的根器？是因为他有神通吗？是因为啊，声闻缘觉啊，他们心里面有所着，他们打成两边，他们有所着，他有所着就是他心里头啊，他不是干净的，他心里面有定法，心里面有定法就怎么样了？一意障目，空花乱坠了，金屑虽贵，入眼成疑了。他有这个东西梗在心里啊，他的心不是没有东西的，所以他看世间的，他看着这些众生的根基，他就看不透，而所以他就不能够活泼。不能够活泼的去说法，因为这法在他这是有一个固定的法相的，他就不可能活泼了。这个相的才是佛法，那个样子不是佛法，他就不活泼了，他就不活泼了。他心里面有东西，所以说的就是他心里头有东西，他心里头有东西梗在心里，所以他不能够看透那个来向他问法的人的根器啊，因为他心里头有东西，他心里头已经占据了这个东西，已经占据了位置了，别的东西进不来了，他心里头有东西，所以他没办法去观众生的根器。大乘菩萨他是没有东西，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像是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我为什么不知道庐山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这个庐山里头的呀，我现在不在这个庐山里，哎，我看这个庐山就容易怎么样啊，看得透彻呀。这大乘菩萨就是这样的，他不在三界里呀，他不在这个有相的这里呀，所以他能够观透这个有相的一切的这些因缘呀、根器呀，是在这儿，他是在这儿。关键的立足点还是在于无智亦无德，还是在这儿，他在这儿，所以说他能够看透他的根器，能够看他的根器，因为他不是分别这个根器好那个根器坏，他只是说看他是什么样的根器，这个是上根，那个是下根，那个是中根，他并不是对于上根就偏爱，也不是对于下根就厌弃，他就是就像是这个就像是你那个有的植物是该浇水的，有的植物是不该浇水的，这两个植物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只是一个是浇水能活，一个是不浇水能活，所以他能够观人的根器，所以他说法能够活泼，有的时候说那个浇水，有的时候说不浇水，你千万别给他浇水，一浇水他就死了，有的就是那你要每天浇水，一天不浇水他就死。渔夫的根器，这么说杨子涵，你观李静是渔夫的根器了，你观到了是吗？你看你还说了李静跟你不同，你的意思是你是立根是吗？接着往下来。这个就是这一段，就是富楼那的这一段说完了啊，富楼那的这一段是说完了，就是说的是小乘法，说的是小乘法，有几个有名的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里面我想说哪一个呢？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下，就是声闻才观根器吧，这个立那个顿，声闻是有取舍啊。 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赵丽萍说的这个声闻财官根器不是的，你说的是声闻有取舍，他取一个利，他那个就是这个舍那个顿，他是取舍，他是取舍，众生的根器不一样的，这个根器说的上中下根是举例，就这么说吧，他应该以什么法得入大乘，他不一样的，有的人你跟他说这个法高他就容易入大乘，有的人你跟他说这个法低他就容易入大乘，有的人你跟他说生死无常的容易入大乘，有的人说你生死实在是就是说的是没意思他容易入大乘，就是这个就是根器，这个地方是不分什么好坏的，能让他入就行，嗯，是这样的。小乘他是取，他是取舍。小乘入井底之蛙，佛在这里不是这么形容的。佛在这里形容的小乘是慧石，这个大乘是宝器。小乘是水晶，大乘是琉璃。水晶啊，就是水滴子。这个我举一个，这个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你可别理解错了，但是它跟这个我觉得很相配，我看到了这个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公案，昔有老朽处一童子并不知鬼则，有一行脚僧道乃教童子礼仪，晚间见外老朽外归，随去问讯，老朽怪也，随问童子，这个啊谁教你，同曰堂上某上座，老朽唤其僧来问上座棒家行脚是什么心行，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性子可怜生，谁教上座教坏乳，快梳妆起去，黄昏雨淋淋的被衬出，就是有一个就是说的老的僧人呐、啊，他养一个就是小孩，他跟一个小孩相依为命，这个小孩啊可天真，啥规矩也不知道，有一个行脚僧过来参访啊，就是就住到这儿了，一看这个童子什么规矩都不知道，就告诉他了，哎，你这个贱人呐、啊，要顶礼啊，这个走了要鞠躬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教他啊，就是说的是迈脚怎么迈，入门怎么入，寒暄怎么寒暄，哎，这个童子学了可开森了。晚间的时候，老朽就是说的是从外面回来的，这个童子赶快把自己学的要呈上去啊，就是哎呀，您老回来了，那个辛苦了。老朽一听，哎妈，吓一跳，平时回来了也就回来了，像没看见一样，今天回来了就是问那个辛苦了什么的，咋回事啊，谁教你这样的呀，堂中的那个上座他教我的，老雪就把他放过来了，你一天到晚的行脚的，你是行了一个什么脚啊，你是安的是什么心呢、啊、这童子在我这儿已经好两三年了，本来挺好的，就是你凭什么把他给教成这样啊，赶快滚赶快走啊，别在我这儿待了，你都把他给教坏了啊，那时候啊已经天快黑了，外面还下着雨呢，把这个僧人把这个教规矩的教规礼仪的这个僧人给赶出去了、彼自无创勿伤之也，这个弗罗娜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吧，谁来跟李静说，我无语，李静啊，李静还是那个李静，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李静还是那个李静，而且呢我见过李静之人，我一点都没觉得他是文明之人，我觉得他就是挺野蛮的，他还批评别人是野蛮人，哎，佛告红鹤加瞻言，汝行意维摩诘问及，你要是觉得这个礼仪的规矩重要，你去学礼仪的规矩啊，你干嘛要学心中心啊，蠢而不自知还使劲装聪明，我咋觉得说的话还有点对呢，这句算了，佛告摩诃迦旃言，汝行意维摩诘问及，你就是说的是李静啊，你可别打坐这几年你就学个礼仪之规矩啊，你就学个文明人呢、啊、那都太可惜了。这个是说的苦空无常无我寂灭，就是摩诃迦旃言，你去探望维摩诘吧，摩诃迦旃言就说了，这个师尊呢、啊、我不堪担当这个重任，为什么呢，当初的时候啊，佛为这个这些僧人呢、啊、都说了法要， 说完了之后呢，我就在他后面想要发挥说这些意思，然后就说了，主要是给他们点评什么呢？什么叫做无常？怎么怎么样无常了？什么叫做苦？怎么怎么样是苦了？什么是空？怎么样是空了？什么是无我？怎么样是无我了？什么是寂灭？怎么样是寂灭了？我就给他说这个，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类似于僧伽刹经里的少众生？刚变成众生，没有被六道深，没听说过。你说的这个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你别觉得，而我觉得你这种的是，就是说的是比较，就是不应该这样去选择。第一我没听说过，第二个我认为从究竟意义上来说，也不会说哪一种的众生他容易证，哪一种的众生他不容易证，不会的，摒弃掉这些。说他就是犯了什么错误，他有什么因缘有这个错误，这一类的有，这一类的有，就是别认为他做了某一个行当就容易证道，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维摩诘示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这个央觉摩罗去示现了，也不用勇士比丘去实现了，那就全部都就是随佛出家，这不就行了吗？随佛出家的也不是啊，随佛出家的那十，就说十大弟子吧，也是干什么的都有啊，也是干什么的都有啊。就像是优波离，优波离他可是下等人啊，那他也出家了呀。就是说并不是有某一类的众生他就能成道，你别这么想，这样想并不是解脱道的想法，我认为这么想是着相的想法。我们也别认为就是某一类的人他容易证得，不是的。如果非要说某一类的人他容易证得，那这一类的人就是发心纯正的人。发心纯正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求于果，就这个是容易证道的，其他的我没有任何的心得和感慨。他说的意思是刚变成众生，还没有六道污染呢，这种的，不知道这种逻辑。再接着往下看吧。你总是这么误解，你总是这么误解，你觉得就是说的是不用上学了，或者是用上学了，你的心思就没有用在超出这个上学不上学这儿。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上学的，那咱就说了，上学对不上学对咱们担任，咱们是不管上学不上学，你该有烦恼有烦恼，你该有疑惑有疑惑，这个时候是要解脱，是要就是出离烦恼跟疑惑的，跟你上不上学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么说吧，就像刚才那个老朽的那个童子的那个，童子不识规矩对吗？不识规矩不对，但是有一种情况下不识规矩对，为什么呢？他是不求因果，他求明心见性的，他你现在让他识什么规矩啊？他没心思识规矩，你让他识什么规矩啊？你耽误他，你比如说你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就度众生不求于果，进来告诉你居士应该有什么礼仪，磕头应该怎么磕，烧香应该怎么烧，居士应该怎么样对待出家的师父，到寺院里面应该怎么礼拜，告诉你那个持戒持什么戒，给你讲那些戒律戒条，优婆塞戒，优婆夷戒，给你都天天给你讲这些戒，就是心密变成那样，你还来学心密吗？你给他说这些别的，耽误他在解脱道上用心思，是这个意思。你别错理以为就是说的是就成了一个就是对那个坏灭那个礼仪了，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坏灭那个礼仪，是看你是干啥的，你的心思当然都没有用在解脱道，那就不跟你说坏礼仪，那就你就应该好好的重礼仪，那不重礼仪是不对的，你的心思不在解脱道上，这个时候就得重礼仪，重礼仪是对的。我看你李静就是那个心思不在解脱道上的人，对于这种人就应该重礼仪，你从重礼仪的角度，你就应该尊重解脱道上的人。你这解脱道上的人天天被你瞎评论，你知道吗？这你解脱道里头的这一堆人里头，就属你最不懂礼仪。心思不在解脱道上，给他说不重礼仪这些事儿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说五灯会员呢，他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而且这一类人还不少。一般来说呢，还不是集中在新中心，新中心以外的，新中心的人里头也有这些，我都听着可头疼。专门说这些的，就是修养的问题，这个师兄修养多不好，那个师兄修养多不好，弄一堆。剩下的就是大部分的人是挑新中心的人，你新中心的人你怎么还买房子啊？你怎么还给你孩子钱呢？啊，新中心的人你怎么还去挣钱呢？啊，新中心的人你怎么还就是这个打扫房间爱面子啊？你怎么还穿衣服啊？你怎么还烫头啊？你怎么还抽烟喝酒烫头啊？这一类的，这就评判新中心的，看不上新中心的啊，就是新中心的他说的这些，就是他的心思还没在解脱道上，没在解脱道上。我想到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那个谁啊，那个汾阳善昭禅师，就是一群酒肉打发了一顿酒肉打发了一群小鬼。汾阳善昭禅师专门弄那个样，你不是嫌弃这个坏样，我就这么坏，那他一看这么坏，他受不了，他就走了。就是这一类的也是，他就挑，他挑的就是那些善良之行，你都不能有一点不善之心，你有一点不善之心，他心里都可看不起你了，可受不了你了，也不会学你这个法，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哎呀，这种的在世间可能属于很高尚的人，他在于出世间来说就属于下等根器。因为他的心思都不在解脱道上。还有一类就是修六字明的人，不修心中心的人也是这样，特别的看不惯心中心，也是这样的，许久的修了六字明，一看心中心的人咋这样呢。如果一直发心自己要解脱，并认为发心越大，不对不对不对，就这一句话就出问题了。如果一直发心自己要解脱，并认为发心越大，发心要解脱的人就不会产生这种妄想。什么呀？发心越大，除妄想的力量越大，这一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妄想。这一句的妄想就不是发心纯正的人能够说出来的，发心纯正的人不会这么说话。这个发心没有大小，发心就是无心，就是发心。还有一种发心，就是说的是这个发心去求解脱道，发心去求解脱道的那个时候，他就去实行了。就这么说吧，我饿了，我要吃饭，他就顾着吃饭，他哪会顾别的？他哪会说我是不是喊饿的声音大比较好啊？不会的，他就直接吃饭了，他就应该实修了，怎么可能认为发心越大，除妄念的力量越大呢？他不会产生这样的妄想，这是一句妄想。这是一句妄想，我不知道这一句话的逻辑是怎么来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很奇怪，这句话的逻辑是建立在有为的，看样子是有为的，有相的基础上说的，有为的，认为这个解脱就是一个有为，有相的，这个救度众生就是有为的，我救度一个不行，我要救度多个，我这个解脱就是说的，我要放下，我放下一点东西不行，我要放下很多东西，那不就显得伟大了？所以才会有个越大这种的词儿，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有为的，它就是这么说吧，这么说法的人是一个大妄想，根本都没有理想。我认为这么说话的人本身发心就不纯正，就不是发心要解脱的。不是不住相吗？努力发心不是这么的，努力发心是要落在实行上的，是要落在实行上的。你看我们一直说发心就等于是发愿呀，发解脱的愿呢，发心就是发愿。发愿是怎么个发呀？发愿就是要行愿，就是要去实行它，就是要去实行它，从你的实行里才能看出来你的发。你这个开示不是心中心的开示，不是心密三代祖师的开示，失望非精进。对，李静说的对，发心猛烈的马上就去修行了。是啊是啊，发心猛烈不会喊的，以有为心说发心。是的是的，学礼仪也不影响解脱。那你不打坐也不影响解脱，你为什么还打坐啊？你到了那个什么都不影响的份上没有啊？你愿意学礼仪你就学，你学礼仪学得好，还给人家送一个鄙视的姿势，你这个也太不讲礼仪了吧。如果是学礼仪不影响解脱，学礼仪跟解脱不矛盾，不学礼仪跟解脱就矛盾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还是你有矛盾嘛，你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学礼仪就不影响解脱，学礼仪不影响解脱， 不学礼仪不是也不影响解脱吗？是不是啊？接着往下来吧。他给我的是一个鄙视，我为什么要给他个赞呢？我要给他个赞，我就不合乎他的礼仪了。他给我一个鄙视，我应该给他俩鄙视。哎，这就是礼仪。嗯，这个是这个，你给我一个赞叹，我就给你俩赞叹。这个就是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瞻言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我说的是空无常，无我寂灭，我说的是这些，说的是这些。这个维摩诘就来说了，他说迦瞻言呢，你别用生灭心行说实相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说实相法，你说的是生灭，你说的是有生有灭的法，有生有灭的法，原来不知道无常，哦，现在知道无常了，原来不知道这个苦，现在知道了啊，这世间的这一切是苦啊，看着这个世间的觉得实有的，现在觉得是空啊，原来觉得是有我的，现在是无我的，原来是生生不息的，现在是寂灭的，断出轮回的，这个说的是这个就是，这都是灭了一个什么东西，生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说是以生灭心行，以生灭心行说法，法就是说的要说实相法，实相法就不在生灭里，不在生灭里，诸法本质毕竟不生不灭，诸法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无受五受因，五受因洞达空无所起是苦意，五受因就是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五蕴，五蕴五蕴，你别以为是实有，五蕴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哎，那个五蕴，这个是一个一个的破还是顿破呀？哎，又知道了啊！洞达空无所起是苦意，这个地方就说了，这个破这个五蕴的，破五蕴的，破五蕴应该怎么样破啊？啊，一个一个破还是怎么样破啊？应该洞达这五蕴从何而起的呀？有一个你才有五蕴呢，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有一个你吗？我感受到了，有一个你吗？诸法从本质上究竟上来说什么都没有，连没有也没有，这是空意。与我和无我这两个就是不是光有一个无我还有一个我，这两个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我和无我是不二的，这是无我，这是无我。嗯，法本不生，现在也没有灭，这就是寂灭，这就是寂灭。说这个法的时候，祝比丘心得解脱，所以我就不去那儿去。这个就稍微的简单一点。这个是说的是摩诃迦瞻言，他说苦空无常无我，然后他说你说的这个苦空无常无常无我是生灭法，不对，实相法不这么说。实相法说无常是什么呀？不生不灭是无常。实相法说什么是苦啊？苦是根本就没有所起，你为啥要起呢？这是苦。什么是空啊？空是毕竟无所有，连空也空，这是空。什么是无我呀？说什么我和无我呀？也没有一个无我，也没有一个无我，这是属于是无我，这是属于无我。你虽然无我，你还有法呢，那不行啊。说什么寂灭啊？寂灭就是原来有生，现在给它灭了，不是这样的，原来根本就没曾生，还说什么灭啊？这才是寂灭。这是说的是就是究竟的，究竟意义上的这个无常，无常就是不生不灭，究竟意义上的苦就是没有什么所起的，你受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受这些，就是这个你为什么要认假作真呢？这个空，空就是说的是无，毕竟无所有，一切的诸法毕竟无所有，毕竟无，连空也空。这是说的是究竟意义上的无常苦空无我寂灭，这个不是就针对于世间法说的，他说的是从根本意义上的，从根本意义上的不生不灭，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无我，连空也空，一切诸法本来就是梦幻泡影，压根就没起过，这是空，压根就没起过，那有什么可苦的？有谁在觉得这个苦？这是苦，一切诸法毕竟不生不灭，因为它本质上不生不灭，所以它可以就是容得万法在这里头生灭。你就看看一切的诸法在这生生不息，灭了又生，生了又灭，在这无始劫以来的轮回什么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本质的究竟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就像是虚空，就像是虚空，虚空它没有一个体，没有一个体，所以它可以容纳一切的星河。这就是说不生不灭跟无常的意思。这一段就还好了吧，还好了吧。 这一段里面我认为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我和无我。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就专门提无我，我觉得他专门提无我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他专门提无我，因为无我说的是法执，破法破这个破我执的问题，破我执的问题。你这个我执太强了，你要破我执啊，你要无我呀，就是这么说的人，他不是真正破我执的人，因为我执这个是第七莫那识啊，第七莫那识不是我要就是这个我自己的主见太强了，我自己的主见稍微弱一点，这就是我执没有那么浓了，不是这样的。你说的是第六识，你第六识你要个强要个淡，它还是我执的作用。这个第七识的这个我执的破，你必须要就是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的修行。你不是主观的意识上，你不要自私自利了，你自私自利太厉害了，你这个意见太坚决了，你这就属于我执。不是的，不是的，你意见别那么坚决，你要为他人考虑，你不要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考虑就是我执，不为自己考虑，为他人考虑就不是我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你的态度很坚决，这个就是我执，你的态度不坚决了，这就是没有我执，这种意见就是完全错误的。破除掉我执，他也不会认这个世间的一切诸法是真的了。世间一切诸法是梦幻泡影，别说你这个自私自利是梦幻泡影了，全部的为他人奉献也是梦幻泡影。你态度坚决是梦幻泡影，你态度不坚决，别人说什么你都说是是好好好，那个也是梦幻泡影。也就是说这个无我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个人呢、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的理解不是用第六意识，不是用第六意识强压的。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就是我学心中心以后，从这个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看到有些人总是把这个哎呀这个我执太浓了，就把这个挂在嘴边。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教下的味儿很强，但是他在心性上他并不没有明白心性。他一说就这么说，他就是完全的就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个行为上就是落在了这个上，然后也就是落在了这个教理的这个名相上了，并不是真实修正的，并不是他真心修正说过来的。还有一些外道他也这么说，外道他也说啊，他不是不这么说的。我们在梧桐山打七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隔壁的那个楼那就是外道，我都在那儿，他们在下头打气，我就在上头看他们那些外道晒着太阳看。那外道的有一个师傅长得那个浓眉大眼的，是一女的，然后他们就是让他们跪在地上磕头，然后呢都是头趴在地上，然后那五体投地不许抬起来，然后师傅就给他们说了，你们要放下我，不能有我执，要为大家，要为大家啊、要为大家，这样才能积累福德什么什么的啊、然后说完了之后，这些人就给他钱，给了他们，好像参加那个班要好几万，他们包了整个楼，老厉害了。无我妙用不住，更要放下无我，无我就要放下钱，把钱的无我的，把钱都给我吧。哎呦我天哪！我说那些外道是说啥法，人家说的那些都是善良之法，他教给人家怎么治病，然后说的你要用无我的心态去给大家去，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拍打，一会儿背靠背，一会儿面对面在那儿坐，然后就给钱，然后就积累福德，还用的就是无我这些词儿，我去除我执这些词儿，很多这种培训国外来的。我知道的修心中心呢也有这种培训的，你得哎呀跟他好好的说，他也不一定放弃，我知道的。蛊惑人心我不知道，我最稀罕的是他们要了好几万块钱啊，我的天呀，每个人收好几万，你说我是不是太财迷了，就那些人善感的去给啊，对对对，好像是有说大爱的，有说喜悦的，看自己感觉就像斗蛐蛐，外部环境撩拨一下就容易怒了。林亮啊，你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啊，你一天到晚的这么想，你不是在修六字明呢？修六字明坐下你要持咒，知道不？坐下你要多持六字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那么便宜的，你天天的为这些细节在这操心，在这纠结，都影响明心见性。修六字明为了达到两个，不需要不需要， 林亮说的这句话，我刚才我自己打开了一个这个维摩诘经，刚才上面我们刚讲的，送你这样一句话：欲修欲行大道，莫视小径，无意大海，内于牛机，无以日光等比萤火。你就在这些细节上，你就在这儿，这些东西你完全可以不理它。对，用打坐换破我执，这是一种。我执是不是随着打坐就会消失？我觉得李静都没有听刚才说的啥，他都没有听。他我们说啥他都能够反着理解。哎呀，他好多天没开口了，一开口还是那样的星星，还是那样的月亮。哎呀，两个小时啊，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你就跟心中心已经很有缘了，你在这里头说了很多，我已经快没有耐心了。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早修心中心？心中心它破烦恼的力量很大，它很快，你知道吗？它很快，不用在这儿说这么多废话教育人。教育人的力量根本都不大，这些言语的力量，说一说能够教育人的力量。我们是老几啊？没有那种力量。你们是谁啊？你们也不是就是大根气的人，用几句言语当下就开悟了。那个时代早过去了。这个时候啊，就是得实修心中心的这个实修啊，用来破妄想执着，这个效果非常的好。为什么不尽快的上心中心呢？为什么一定要坐够两个小时啊？你一定要心情好了才能吃饭吗？不是吧？你心情不好也可以吃饭的。所以说你就是说的是你不应该给他设这些前提条件。至于坐两个小时，我们是不练腿的呀，不练腿的人为什么不能坐啊？你在这上课一会儿，一个半小时都过去了，两个小时咋不行啊？不练腿子，就这么说吧，说的特别特别难听了，腿疼了，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老人说过的，我看到了。为什么不上呢？拖拖拉拉的不上，因为你在这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你赶快的上心中心，单刀直入的特别的快，特别的好，为什么不上呢？完了，我就要被李静给淹没掉了。李静他有点像我们这里头的一禅题，你知道吧？就说什么他都能够反着的去理解的那种的，绝望了，简直是。看咒子常提着，不像咒子不需要看，你要经常的持这个咒，坐下多念六字明。什么看咒子常提着，太复杂了，坐下就多念六字明。这么说吧，你下坐了没事干，你就多念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乃至于念一万遍，念心散容易跑，不管它散不散，你只管念。欲行大道，莫视小机，无以大海内于牛机，无以日光等比萤火。就是你弄的这些东西，我要让它不散，我要让它看着，我要就是又随着情绪走了，我就容易怒了。这些都是小径，这些都是牛机，这些都是萤火。你弄这个东西，你老是摁这些东西，此起彼伏，你弄不完的。你弄着弄着，你就还会有跑的时候，你就一直摁它，你还会跑。你就一直的克制着自己，还会有发火的时候，你就一直的不随着情绪跑，还是会有情绪会随着情绪跑的时候。你弄这些干啥？你玩萤火干什么？你玩牛机干什么？你找小道干什么呀？好漂亮的文字，你可冤枉佛法了。李静啊，你咋回事啊？你学心中心怎么学的？佛讲法就是顶级，佛讲法就是去掉你那个什么急不急的，是住了是吧？不住不管就不对了，胡说！你还没到不住不管的时候呢，你哪能做到不住不管呢？你根本都到不了，你咋能不住啊？你咋能不管呢？你到不了，因为我也是从你那个阶段过来的，你自己根本都到不了那个不住的阶段，你根本就到不了那个不管它。小事你可以不管，一会儿又有别的事你管了，你根本都做不到。你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就是做不到两个小时，这个不是理由啊。你看着心中心哪里不气了还是怎么了？你在这待的时间这么长，应该尽快的上。而且心中心的百座是永世不堕三恶道的，特别适合李静这种的，要讲规矩要讲礼仪做个好人的，就特别适合他。他在这块很欠缺，他修了心中心百座就好了。你纠结的这些东西啊，林亮纠结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不值得纠结的东西。你纠结这些东西与你的烦恼没有用，与你断烦恼没有用，你该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烦恼，修行没有什么起色，你纠结这些东西与你的修行没有什么起色。 来了一个多月。沧州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李凤红啊，我记得是李凤红。你去到北京找那个邓凯杰也可以的呀，去北京溜达溜达玩玩吧，我爱北京天安门，去吧。已经灌顶，哎呀，你说你灌了顶，你为啥不修呢？不修你为啥要灌顶呢？你每天不修的时候，每天的护法神都坐在旁边哭，一天一大脸盆子眼泪。前几年，我的天呀，那护法神的眼泪都下雨了，怪不得这么多涝灾呢。你说有这几年的功夫，你心中心早就做完了。心中心做完的，你就这么说吧，林亮，你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里面，你要不然的话，谁有他的微信，你加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心中心的人就没有你这些，不会说你这些问题，你这些问题在心中心这儿不是纠结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不至于纠结他，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一点也不值得纠结的，就像是，哎，我今天走路是该迈左脚还是该迈右脚啊？啊，我这个东西我要卖不好，影响很大的。完了，这么一说，连走路都不会了。就你说的这些问题，就类似于心中心里头这些，你还说这些问题，你没办法，麻烦了，走路都没法走了。所以这些你学了心中心，很快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准提法也需要实修的呀，你去实修一下呀。好像是老师去沧州的时候给灌顶的，哪个师兄让你等了几年呀？老师断持咒，准提有手印的，准提也有手印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准提法是有手印的，元音老人传的有手印的，实在不行你就修那个，修准提的师兄，那你愿意听他的算了。我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啥建议李静是修准提法门，因为他修六字明他修不了，他修不下去，他修了他腻歪了，他修心中心他也修不了当时的时候，然后呢他开口的那些烦恼很大，他一开口群里头都是给他拍砖的，他自己的烦恼也很大，还老断坐，然后他还吊着心中心，他还看不上心中心的，修六字明也不行。后来我就说，那要不然你修准提吧，因为那个时候他也说过准提好，他挺喜欢准提的，所以我才那么说了一句，我不会给每一个人都推荐准提的，很少，几乎没有推荐过，我这里先声明啊，别误会我。就是这个彭小林说的这一句，就是说的是无穷无尽的折腾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现在在这些问题上纠结什么的，然后你这个修行啊，对于你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你大的除烦恼、断烦恼、断疑惑，没有什么起色，不会有什么起色。你修心中心，你就知道了。算了，我们怎么又变成一场推销会了？我不是要推销心中心，我是看着这些人，我嫌跟他们说话费劲儿，急得慌。你每天都说同样的话啊，就算是他有所得了之类的，有所这个好像有所改变了，有所松动了，等到过两天你一看他还是这样子，又得重复还是一样的话，为啥呢？他不修，他要修了他自己啊，就是他接受了消化了，他再加上他实修，你根本有的时候那人你不用管他，他就变了，他好多了。所以说本来应该是就是说是就是在这里应该是学习经论的，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推销新中心了。这时候就要修秘法了，就要修秘法了。秘法就是不给你讲道理，你秘密的怎么跟道理相契的不知道，不用说服自己，他就自然的跟他相契，这就是佛力，知道吧？不用说服自己。就这么说吧，你以为我有时候心情好，我有时候也心情不好啊，就是所谓的什么烦恼啊之类的，我就是说的是用什么方式去说服自己不烦恼了，没有，就睡了一觉就没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没事的，你说有的时候的你用什么道理去说服自己，总是会有道理说服不了自己的时候，那他咋过的？不知道咋过的他就过了，就这样。这就是秘密的与佛心相契，没道理可讲的，任何道理形容不了他。接着来学下面的吧。你对峙了半天，就是遇到事儿了，就是说的不会有大起色的烦恼跟疑惑这个事儿。从究竟见地上来说的话，也没见有啥起色，看着着急了开始。就修了心中心能咋地你了？修心中心能咋的你了？能让你吃啥亏了？都不会修，修了也会断坐。 杨子涵说的可能是有道理，话说来的话，修了也会断坐的，断了坐了，就是因为他修了会断坐，所以就不叫了嘛，断坐了也比不修强，是不是啊？这水平也够呛，是是，我推销任何的东西我都不行，不是那种的，我是那种的，推销任何东西都不行，别人也甭想在我这推销啥，我就是这种的。来来来来来，继续的继续的，是应该爱修不修，我不是要推销，我看着着急，没耐心。你给他说这些理呀、法呀什么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能耐，一说了就能解决他问题。我觉得他要他自己实修能解决问题。叫贺代珠来讲，哎呀，你这许静，你连佛法佛经你没看多少，名词怎么知道这么多啊？灌完顶回去梦见元音老人，他笑着说修福。你怎么知道你没有福啊？你怎么知道你会断坐啊？好好好好好，完了完了，许静啊，你啊，你就是连老人也没有梦见，完了完了，你说你一天梦见了，其他几天没梦见，说明你修行啊没有用过功啊，怎么办呢你？你多少了？你都打了三分之一了，老人都没有梦见了，完了。你说你打得怎么样吧，更别说梦见明心见性了，你怎么样啊，你咋给自己个交代啊，天天吭哧吭哧打的，怎么给自己交代啊？接着再贴下一个吧。你不要说这些客气词儿，你不用说这些客气词儿，没事儿，我愿意费心，我愿意苦口婆心，口本来就是苦的，都是婆的，没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哎呀，看着着急你知道吧，就是着急。不用说这些词儿，你就是要么修就修，不修拉倒，你不修也不用感谢我。接着往下贴吧，赵师兄，是就是那种的。这个是阿纳律的，阿纳律是天眼，阿纳律是天眼第一。我们在这个42章经里面介绍过阿纳律的缘由。阿纳律呢，他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啊，他打瞌睡了。佛就呵斥他，你看看你怎么能这样打瞌睡呢，不用功啊，他很惭愧，就发心要好好的用功，结果用功就日夜不睡的用功。佛就告诉他，佛说啊，修法也不应该这么紧，你要会就是给自己啊，就是要会就是这个调节，要就是有紧有松，要会自己调节，你总是紧也不好，也是糟糕的。他不听，因为他的惭愧心太重了，他就不听，他就日夜的用功，日夜的用功，就这种用功的时候用功太过了，把自己的眼睛给用功瞎了。虽然用功瞎了，但是呢这个一切诸佛护法神都随喜赞叹，所以说他虽然双眼看不见，但是他得了天眼第一，第一天眼第一，天眼第一，天眼第一是什么呀？天眼第一就是你看着他，就是世间的好像什么眼的什么都看不见，实际上啊他看的比你透多的多，他看的他不是用那个眼珠子看的啊，是这种的，他没有眼珠子看，看的更透脱的，更高，更就是说的怎么个透脱法啊？三千大千世界如观俺掌中俺摩罗果，这个是就是阿那律就说了，这个佛啊，就是说的是你去看探望维摩诘吧，我不适合去探望维摩诘。我不适合去探望维摩诘，为什么呢？就是我啊，在经行的时候，有一次啊，就是大梵天王，这个大梵天王叫严净的这个大梵天王，他跟好多好多的一就是上万个梵天就是在一块儿，然后放大光明来就是找我，然后呢又得顶礼我，然后就请教了，就是阿那律，你的天眼见的，就是都见的是什么呀？哎呀，就上次说过，这些梵王他就是清净啊，清净啊。啊，就是他想看看阿那律有多清净啊！你的天，我的天眼能见成什么样？你的天眼能见成啥样啊？那我的天眼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手里头，就像那手里头的小盒子一样，就是我能够见的，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我能站在比三千大千世界更高的地方来看，我就是能观到这个样子。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你这个，你这个天眼所见厉害了吗？是你这个是造现是有相可为的，还是无相可为的？如果是有相可为的，就外道也可以这样的，你就是有能看到这些外道也可以的。如果你这个是无相的无为的，那你还说什么你见到了什么别人不能见到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你别整有为的东西来，你这有为的东西你在佛法这里有什么可卖弄的呢？ 然后呢，就是这个阿那利就不好意思了。然后梵文呢就说了，哎，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哎，这个天眼还能这样说的，能这样说的。天眼见的是有相的，是无相的。假如说是有相的，那外道的他通过修炼他也可以。假如说是无相的，无相的你为什么说你能见呢？那个天人呐、啊，他的那个就是跟我们比的，我们比的是啊钱呀、啊、地位啊，人家天人比的是你亲近啊，他不亲近啊，你的天高，他的天高，他天一天比一天高啊，一天比一天高，比天比这个下面高的那个，他看的就远呀、啊，所以呢，哎呀，这个人家的天人稀罕的是这个东西，我们稀罕的是钱，我们稀罕的是地位。天人稀罕的是这个东西，你的就是说的你的位次啊，你位次不一样，你眼见的就不一样啊。然后说哦，那要是就是这个这样的话，有没有真天眼呢？有没有真天眼啊？就真天眼应该什么样啊？真眼应该是啥样的呀？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佛他有真眼，佛他有真天眼呀，佛他有真天眼。他就是这个他常在，就是他就是说的是他都不用去到哪儿，但是他都能够见到一切的佛国，然后一切的佛国呢他都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都没有不同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不是说这个好那个坏，这个高那个低啊，这就是天眼。这梵王就是在这比呢比来比去，然后他就说佛啊，他就是见到佛国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比的。哎，他说哇，厉害呀，果然厉害呀！这个你看，他们这些人确实还是根器啊，这就是根器的问题。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藐啊，真天眼原来如此。我们在这折腾啥呢？比较啥呢？人比人气死人，天比天气死天呀！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顶礼。忽然不见，所以我不任意比问题。这个地方说的是阿那利的这个就是说天眼的事儿。天眼是不是好厉害呀？天眼第一呀，天眼第一好，他能见得多，不是佛法。维摩诘跳出来就说了，你天眼见的是你是有相的，是无相的。如果是有相的，外道也可以；如果是无相的，就不应该有个什么可见。你见了，他没见。这就不对，所以不以这个看，你看到了他没看到，这就说明你的修行好吗？你懂了他没有懂，这就说明你修行好吗？你记住了他没有记住，这就说明你修行好吗？你看到了就是这个，你有神通预见到了明天的事，他没有预见到，这就说明你修行好吗？一个道理啊。所以啊，就是佛他看到了住佛国也没有什么，这叫天眼，就是天眼他看到的什么？天眼看到的是真天眼，看到的是不二相，这就是真天眼。这里头的就重要的就是在于最后的那个不二相，不以二相，真天眼不以二相，这就是天眼。就这一节就完了，这一节就是这一句话，真天眼不以二相。有没有修行问题？林亮，你还有没有修行问题？你能不能做到不以二相？你不能做到，你就修，赶快修心中心，上心中心，别磨叽的。肯定修，是为啥不修啊？你弄的那些细节的，就是捯饬的那些细节，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一个虚词儿，明心见性就是看破一切，它能够很轻松、很自在，对治一切烦恼跟疑惑。在他跟前是这样的，一切烦恼跟疑惑在他跟前都不是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就捯饬半天，捯饬了等于没捯饬。所以你不明心见性，你说什么除烦恼、除习气、除疑惑都没有用的。所以先明心见性，想明心见性最快的就是心中心，没有其他。啊，不劝。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我把这个麦交给袁师兄。
四大弟子的每个人的这个。被维摩诘给批评的都是我们两个，各自检点吧。自见，我们跟这。